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古来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一生在世，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，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，最终都要殊途同归，撒手成欢。
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？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？那就是神。请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晨，欢迎大家收听《列王纪查经》。既然是一起查经，我希望大家手上都有一本圣经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请大家一起跟我打开到《列王纪上》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看《列王纪上》第十一章。上一次我们探讨了所罗门失败的原因，所罗门的属灵生命是先盛后衰。他原本是一个尽心尽意爱神也蒙神喜爱的人，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作恶的人。所以我说，属灵生命犹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难怪保罗劝基督徒要恐惧战惊，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那些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必然会跌倒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上一次我们也看到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少属灵恩赐，也不是在乎我们侍奉的成就和表现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神专一的心，就是尽心尽意爱他，敬畏他，遵行他的旨意。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不论是成功失败，不论是软弱刚强，不论是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持守对神专一的心。所罗门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提醒我们，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这真是智慧之言。这里的心当然是指我们对神专一的心。失去对神专一的心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，因为神不会喜悦。遗憾的是，所罗门虽然有属灵智慧，虽然他能够明白属灵道理，但他却没有保守自己的心。所罗门明白属灵的道理，但却没有按照他所明白的行。难怪听道行道是这么的重要，因为光听道明白道理是不能救我们的。神喜悦的是听道行道的人，这就是神喜悦大卫的原因。在列王纪上十一章第一到第八节，两次提到了大卫，就是在第四和第六节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两节经文。 列王记上十一章第四节，这里说道：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，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第六节：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这里两次提到所罗门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神，这就是圣经给予所罗门的评价。读列王记时，我们必须留意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圣经经常用大卫作为爱神顺服神的标准来衡量以色列的王。我觉得神用大卫作为模范是非常的贴切，因为大卫跟我们一样，也有软弱、失败、跌倒的经历。他曾经因为不顺服神而被神严严的管教，所以大卫与众不同之处，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，而是他对神专心一意，这就是神要我们效法的。神没有用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作为标准来衡量以色列的王，他选择了大卫作为模范和标准，好让他们，当然也包括了我们，可以效法。虽然大卫有软弱，有失败，但靠神的恩典，他最后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，因为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还是守住了他对神专一的心。关键就是他对神专一诚实，所以即使他软弱跌倒，神仍然可以帮助他，使他重新站立起来。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，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专心一意地跟从他呢？如果大卫，一个像我们那样有软弱的人，可以靠神的恩典胜过罪和软弱，成为神喜悦的人，那么以色列的诸王就没有任何借口不能专心跟从神。所以当我们读列王记时，就会留意到圣经经常用大卫来评价以色列诸王的一生功过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八节。列王记上十一章三十八节说：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立坚固的国，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赐给你。这是神透过先知亚西亚跟耶罗伯安说的话。所罗门没有效法大卫所行的，所以神就拣选了耶罗伯安来抵挡所罗门。在耶罗伯安还没有得到以色列的王位前，神就预先提醒他一定要效法大卫所行的。如果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大卫所行的，谨守神的律例诫命，神就会与他同在，建立他的国。当所罗门继承王位时，神一样要求他效法大卫所行的。可见神对每一个以色列王都一视同仁，他们都必须效法大卫，就是尽心尽意爱神，谨守神的律例诫命。相比以色列其他的王，所罗门是最佳一等，因为他蒙神特别拣选，神又赐给他国泰民安，还给他超凡的智慧治理国家。不但如此，神还在梦中两次向他显现。所罗门所领受的恩典比其他以色列的王还要多，但他却没有知恩图报， 也没有保守自己的心，最后离弃了神。所罗门不效法大卫，没有尽心尽意专心跟从神，神又如何待他呢？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九节。十一章九节说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第九节告诉我们，神向所罗门发怒。为什么神对所罗门的反应如此强烈呢？第九节交代得非常清楚，那是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神。神两次向所罗门显现，这是其他以色列王所没有的恩典。而且神第二次显现就是要提醒他不要随从其他的神。尽管如此，所罗门的心还是偏离了神，这就是神向所罗门发怒的原因。正如主耶稣所说，领受的恩典多，神对我们的要求也高。神如此愤怒，因为所罗门没有爱惜神给他的丰厚恩典。神是如何向所罗门发怒呢？我们看第十一到十三节。十一到十三节说，所以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，赐给你的臣子。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，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，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。第十一节说，神要夺回所罗门的国，将他赐给他的臣子。大家必须明白，神的应许包含了两面，就是正面和负面的应许。就如神应许一人得永生，恶人永远灭亡，不论是永生还是灭亡，两者都是神的应许。神给所罗门的应许是有条件的，如果他履行神所定下的条件，神就会使他的国建立。这就是正面的应许。当所罗门不专心遵守神所吩咐他守的约和律例，神也只好履行他的承诺的另一面，就是将所罗门的国夺回。这就是负面的应许。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，两者都是神的应许。既然所罗门不配得到神正面的应许，神只好让他经历负面的应许。留意十二和十三节两次提到大卫，神为了大卫的缘故，不在所罗门在世时将国夺回。神也会因大卫的缘故，为他的后裔保留一个支派。神这样做不是为了所罗门，而是为了他的仆人大卫。大卫一生专心跟从神，所以神纪念他和大卫立的约。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所罗门不顺服神，神还特别怜悯他，恩待他，让他一生平平安安。这里是在强调神对大卫的信实。神没有因为大卫的子孙背逆他，就忘记了他给大卫的应许。虽然神不打算在所罗门有生之年将他的国夺走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就袖手旁观，任由他偏行己路。神透过几个方面让所罗门知道神不喜悦他所行的一切。神兴起了三个人 来跟所罗门作对，这三个人直接威胁到以色列国的安稳。十四节提到了所罗门的第一个敌人，就是以东人哈达，他是以东王的后裔，是以东王室的唯一幸存者。当大卫打败了以东，元帅约押就把所有的以东男丁都杀了。那时哈达还是一个小孩，他父亲的臣仆带着他逃往埃及，埃及法老接待了哈达，让他在埃及住下，还将王后的妹妹赐给他为妻。虽然哈达在法老面前蒙大恩，但他没有忘记杀父之仇。当大卫和约押一死，他就回到以东。他回到以东的动机当然是想招兵买马，报仇雪恨。圣经没有说哈达具体是如何威胁以色列，但25节说哈达为患以色列。以东位于以色列的南部，这意味着神在以色列南面兴起了一个敌对的势力。南部正是犹大的南方，就是说如果以东人要攻打以色列，犹大肯定是首当其冲。所罗门的另一个敌人就是23节的以利亚大的儿子利孙，他本来是索巴王哈大底谢的手下。当大卫击杀索巴人时，利孙召集了一群人，自己做他们的头目，在大马色作王。25节告诉我们，利孙为患以色列，因为他恨怒以色列人。利孙最后成了亚兰王。亚兰位于以色列的北部，就是今天的叙利亚。就是说神在以色列的北面兴起了一个势不两立的敌人，直接威胁以色列北部的安宁。这个敌人直到今天依然存在，今天的叙利亚仍然是以色列的大患。南部有以东，北部有亚兰，从此以后以色列就永无安宁之日。在所罗门统治的时期，以色列人大享平安，这平安不是因为所罗门聪明，懂得如何治理国家，或者他的外交手段高明。真正的平安是神赐的。所罗门敬畏神，专心跟从神，神就赐以色列平安。当所罗门背逆神，神就收回这个应许，以色列就开始经历动乱。这不禁使我联想到今天的以色列。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，熟悉圣经的人都公认这是个神迹。神让以色列复国，当然是希望以色列能够敬畏神，认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但是以色列非但没有敬畏神，尽心尽意爱神，反而变得自高自大。他们依赖美国，依赖财富，依赖武器，依赖高科技，唯独不依赖神。所以以色列一直都没有平安，现在神还在四面八方兴起敌人威胁他。以色列北面有叙利亚，有黎巴嫩的真主党，东南面有哈马斯，西面有强大的伊朗，这些本来是不屑一顾的敌对势力，却日趋强大，这是巧合吗？明白圣经属灵原则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巧合。神向以色列说的话是不会落空的，因为这是永生神的话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来自外边的威胁，所罗门所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以色列本土，就是以法莲人耶罗伯安。耶罗伯安跟哈达、利孙不同，哈达和利孙是出于仇恨以色列人才与所罗门为敌，而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， 是所罗门的臣仆，跟所罗门无冤无仇。28节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，所以很受所罗门的重用。所罗门派他监督一切的工程。很可能在觐见米罗的过程中，他和所罗门意见不合，成了以色列分裂的导火线。所罗门见米罗的工程似乎不得民心，这一点我们到了12章就可以看到。耶罗伯安为什么会兴起来敌对所罗门呢？我们看11章的29到31节以及37和38节。11章29到31节说，一日耶罗伯安出了耶路撒冷，示罗人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他，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，他们二人在田野以外并无别人。亚西亚将自己穿的那件新衣撕成12片，对耶罗伯安说，你可以拿10片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，将十个支派赐给你。37和38节，我必拣选你，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。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遵行我的道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，我就与你同在，为你立坚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行的一样，将以色列人赐给你。原来有一天，他在路上遇见了神的先知亚西亚，亚西亚向他宣告，因为所罗门离弃神，所以神决定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交给他管理，让他做以色列的王。留意38节的话，这些应许本来是属于所罗门的，但因为他没有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神就将这个应许转给了耶罗伯安。听了这番话，耶罗伯安肯定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凭什么可以跟所罗门对抗，夺取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呢？但亚西亚的话是很有分量的，这些话是奉神的名说的。亚西亚是以色列全国公认的先知，连所罗门也不敢对他的话掉以轻心，所以尽管耶罗伯安大惑不解，但他知道亚西亚是神的先知，他必须留心听。很快这个消息就在以色列人中传开了，所罗门也封闻这件事，他知道后又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看40节，40节说，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伯安，耶罗伯安却起身逃往埃及，到了埃及王示沙那里，就住在埃及，直到所罗门死了。当这件事传到所罗门耳中时，他马上下令追杀耶罗伯安。所罗门的反应再次向我们证实，先知亚西亚的话非常有分量，连所罗门王都不敢轻视他的预言。遗憾的是，所罗门没有因先知的话而检讨自己的过错，他更没有悔改归向神，反而变本加厉要杀害神所拣选的人。所罗门的属灵状况透过这件事就赤裸裸地显明出来，他的心已经变得非常刚硬，就如扫罗王一样，已经到了无法回转的地步。所罗门是个聪明人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宝座，他当机立断下令追杀耶罗伯安。耶罗伯安当然无法跟所罗门对抗，只好逃往埃及。 耶罗伯安似乎很容易就被所罗门摆平了。耶罗伯安逃到埃及后，他就无法在以色列进行颠覆活动。表面看来，所罗门已经除去了这个大患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跟他敌对的不是耶罗伯安，而是永生神。神的计划，人是无法推翻的。神为什么不让耶罗伯安在所罗门在世时抵挡他呢？一个明显的原因，就是神要借着耶罗伯安来警告所罗门，神言出必行，这是神给他的最后一次警告。遗憾的是，所罗门非但没有反省自己，反而想用自己的权势抗拒神的旨意。他的反应跟扫罗王是一模一样的。当扫罗听见神拣选了大卫，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悔改，而是要除去大卫。上一次我们谈到所罗门最终会否得救这个问题，如果看四十节所罗门的反应，他悔改的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。当一个人长时间背逆神，即使再聪明的人如所罗门，他的心也会变得极其昏暗刚硬，这是何等的可怕。但愿我们都牢记在心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考就到这里为止，下一次我们会看列王记上十二章。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